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2月2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陈瑜认真履职尽责，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切实做好基层官兵的代言人。
重点关注，全军各部队陆续展开2025年度春季军事警示选进工作，精心选拔优秀骨干人才。
直击现场，2025年度空军招飞定选工作全面启动，智能辅助系统深度融入招飞选拔。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不反对欧洲派遣维和部队。
伊南军事论坛，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将为您深入解析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美国与欧洲盟友在地区冲突和国际安全议题方面为什么会产生巨大分歧。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陈瑜是一名女子无人机飞控手，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他认真履职尽责，辗转多地，走访多家单位，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倾听基层官兵的心声。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陈瑜将围绕无人化装备在基层落地落实提出相关建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高建辉的报道。
傍晚时分，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学习室内，全国人大代表陈瑜正在埋头整理笔记。翻开他的笔记本，记者发现，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推动科技练兵末端落实、深化军地资源共建共用等词汇被他特别标注了出来。陈瑜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在本单位和友邻部队深入开展走访调研，认真倾听基层官兵的心声。
这两年我主要都是围绕无人化装备展开的调研嘛，官兵们的练兵备战的意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参观他们的装备场所的时候，就是他们在介绍装备时，就是他们侃侃而谈嘛，然后就能感受到他们自信昂扬的那种状态。他们也会说他们反反复复研究如何将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然后怎么样把训练更加的贴近实战化。
刚入伍时，陈瑜担任的是通信执勤工作，经过不懈努力，他成长为金牌话务员。2021年初，当得知旅里要组建女子无人机班时，陈瑜很是兴奋，主动申请转岗，还担任了女子无人机班班长。当年8月，他率领班组操控某新型无人机圆满完成实针飞行，率先在战区陆军完成首飞任务。这些年来，尤其是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陈瑜持续关注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围绕无人化装备人才培养提出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年来，他欣喜地发现部队在无人化作战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变化。
现在的措施比以前要多，就是渠道要多一些。无人化装备运用包括人才培养这块重视效果都比较多，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很多渠道汇聚人才嘛，包括通过一些岗位实践催生人才，还有通过院校工厂进行培养。
陈瑜告诉记者，无论是在训练还是调研过程中，他与战友们探讨最多的就是如何用好手中的高科技装备，发挥出特有的优势与力量。今年他将围绕无人化装备在基层落地落实提出相关建议，把基层官兵的心声传递到全国两会上去。
今年提的无人化装备在基层如何落地落实，我之前走访友邻单位嘛，就是我们友邻部队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班长，他各方面都比较专业，就说他现在通过怎样的训练达到了怎样的成果，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我们也会经常的在一起研究。然后他也说，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如果能通过我这边的方式报上去的话，可能会解决我们很多的就是矛盾困难嘛，大大增强我们的这个练兵备战。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陈瑜的工作更加忙碌。他说，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后，最大的感受就是重任在肩。自己在锚定站位、奋勇争先的同时，一定会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为强军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感觉未来战争对广大官兵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将始终聚焦备战打仗，强化使命担当，争取再创佳绩。作为一名军队的人大代表，要认真履职尽责，做好广大官兵的代言人，为强军事业建真言献良策，交出一份合格的履职答卷。
连日来，全军各部队陆续展开2025年度春季军事警示选进工作，一批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的优秀士兵在考核场上展开激烈比拼，角逐晋级名额。各单位采取有力举措，确保选进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精心选拔优秀骨干人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冯飞的报道。
军事素质是官兵的立身之本。记者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到，战士们要在考核中连续完成3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蛇形跑等基础体能科目。考核还结合岗位专业特点，设置了指挥、特战、通信、驾驶、炊事等多个专业科目。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宋俊杰：
我们坚持战斗力标准，重点考察选进对象的军事素质、专业技能和作风养成，确保警示选进的高标准、高质量。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把军事训练成绩、专业技能水平、日常表现等作为选进的重要依据，采取理论考试加技能考核加民主测评的方式，全方位考察选进对象的综合素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王军涛：
通过严格的考核，真正选拔出政治信仰坚定、军事素质优秀、专业技能精湛的军士，为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第71集团军某旅也组织了春季军事选取和晋升考核。考核采取现场打分评判、现场公布成绩、考核过程全程录像的方式组织进行，确保选进工作公开、公平、公正。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李清建：
通过参加这次考核，也让我更加明白，只有不断提升个人素质，用实际说话，才能在部队成长进步。今后我一定刻苦训练，努力提升专业能力，在本职岗位实现人生价值。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5年度空军招飞定选工作全面启动，智能辅助系统深度融入招飞选拔。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举行驾驶员集训，锤炼军车驾驶员胜战本领。请听报道。
近日，来自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的高三考生在广州完成招飞选拔各个维度的全面检测，角逐空军飞行学员的终极入场券。据了解，招飞定选是招飞选拔的最后一关，主要包含医学选拔和心理选拔。其中医学选拔就包含了100多项检测，主要是对长期健康与人机适应的综合预测和判断。考生潘思婷：
我从小就有个凌云高飞、腾风而起的梦想，对于这次逐梦长空我很有信心。
近年来，新机新装对飞行人员的身体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空军招飞也在不断提高选拔的科学性、精准度。今年的招飞选拔使用了免接触式身体形态 3D 测量、可穿戴式动态心电监测和人工智能面试辅助决策等新技术、新装备。人工智能通过读懂考生身体信号、穿透心理表象、预判长周期风险，扮演着精准评估师、数据洞察者和人机协同桥梁的多重角色。招飞选拔也从经验直觉升级为数据智能加人性洞察的双引擎模式。空军招飞选拔专家张怡爽：
智能辅助系统深度去融入面试的全流程，能够辅助我们穿透表象，识别伪装性应答或者潜在的一种特质冲突，真正的实现让技术读懂身体，让专家聚焦人性的精准选拔新范式。
据了解，从2月中旬到4月底，空军将在广州、南京、成都、石家庄、济南、沈阳等地设立检测站，安排前期经过招飞选拔、 预估高考成绩较好的高三毕业生参加招飞定选。六月中下旬还将在北京、济南等地设立检测站，为高考成绩优异的高三毕业生开辟一站式招飞选拔绿色通道。特约记者钱江、汤一亮报道。
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举行驾驶员集训，锤炼军车驾驶员胜战本领。
在倒车移位过程中，要时刻观察两侧后视镜。
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驾驶训练场上，学兵们正在围绕公路掉头、单双边桥、倒车移位等十多个驾驶技能科目进行紧张训练。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端部尹淼介绍，在为期两个月的集训中，700多名学兵将在这里淬火强能，完成由一名普通士兵到合格军车驾驶员的转变。
通过设置理论学习、固牌保养、模拟训练、实车驾驶、综合演练五个板块，着力培养学兵在复杂环境下独立驾驶车辆及随队执行任务的能力。
据了解，集训中这个基地在抓好技能训练的基础上，还紧盯任务需求，充分利用边疆地区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在戈壁、沙漠、城市道路等不同类型的路段穿插开展夜间驾驶、雨雪天气驾驶等，并通过临机出险情、排故障等方式全面锤炼驾驶员胜战本领。教练班长牛彦成：
平直的道路练不出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只有在紧贴实战的情况下不断锤炼官兵驾驶技术和应急应变能力，真正做到训战一致，才能为遂行部队多样化任务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学兵西方正：
教练班长手把手传授经验技巧，一对一解决疑难问题，我将积极转化培训成果，早日达成一名合格的军车驾驶员。
特约记者杨庆辉、姚贺超、冯家广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月19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国一直声称南沙群岛的百礁是中方领土，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一直被越南占领。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的一项研究表明，越南通过填海造陆将百礁扩大了10倍。自2022年以来就是如此。同时，越南还疏浚了一条299米宽的航道，地点在百礁的西端，其宽度足以让军舰等大型船只停泊。请问中国控制百礁的可能性是否越来越小？郭家坤表示，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百礁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反对有关国家在非法侵占的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
记者方佳、王前辉报道。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雷达侦察连近日举行新兵下连授枪仪式，这次授枪仪式是新战士们的一次特殊成人礼，也是他们完成从地方青年到革命军人转变的象征。授枪仪式后，连队对新兵进行了爱装管装教育，全面增强爱护武器装备意识。
记者司长静、罗卓汉报道。陆军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2025年度军官集中轮训，这次轮训围绕轻武器操作、主战装备操作、指挥信息系统使用等17个科目展开普考普训，聚力提高各级军官的指挥、技能、实操等方面能力，进一步夯实基层部队指挥人才建设水平。
记者李元斌报道。连日来，黑龙江省安达市征兵办公室扎实开展2025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年初以来，他们组织所属乡镇党政一把手走上征兵工作一线，公开宣讲征兵政策，并利用下乡调研、走访等时机了解适龄青年的思想动态，面对面进行动员宣传、解疑释惑，推动征兵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报名人数与往年同期相比显著提高。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近日向加沙地带再次提供了人道主义物资，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中方对加沙问题第二阶段谈判有何看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王毅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强调，加沙冲突不应该被边缘化，同样需要国际社会予以重视。中方认为，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持续有效地落实停火协议，并以建设性的态度推进后续的谈判。加沙的战后治理 应该坚持八人治八的原则，让巴勒斯坦的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重建家园。从长远看，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上来，实现巴以的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加沙地区严峻的人道局势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和加大支持。近期，中国政府通过约旦向加沙提供了紧急人道援助物资，包含60000个食品包，首批约1.2万个食品包已经起运。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缓解加沙人道危机、实现中东的长治久安做出不懈的努力。
联合国、欧盟和世界银行18号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经过长达15个月的巴以冲突后，重建加沙地带预计将需要超过500亿美元。报告指出，目前加沙地带已有超过29.2万栋住房被摧毁或损坏，95%的医院无法正常运作，当地经济萎缩了83%。报告警告称，鉴于加沙未来治理安排尚不明确，并且安全措施还没有落实，目前并不具备开展大规模恢复和重建的条件。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月18号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可能在2月底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称，如果欧洲国家愿意在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提供安全保障，他不会反对。欧洲领导人此前已经讨论了在达成和平协议后派遣维和部队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表示，美方不会向乌克兰派遣任何军队。当被问及乌克兰没有参与谈判时，特朗普批评了泽连斯基的领导能力，表示泽连斯基3年前就该结束这一切，就不应该开始这一切。他表示，泽连斯基本可以达成停火协议。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的准备工作需要时间，双方谈判可能在2月底之前举行，但也可能在更晚些时候举行。另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称，对俄方来说，北约部队出现在乌克兰不可接受。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18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讨论俄乌冲突等话题。拉夫罗夫当天晚些时候就这次会谈召开记者会时做出这一表态。
总台记者王金燕报道，当地时间2月19号，美国政府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凯洛格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凯洛格抵达后表示，我们会倾听，我们准备提供所需的一切，我们理解安全保障的必要性，我的使命之一就是倾听，然后我将返回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交谈，确保我们正确理解一切。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访问时表示，乌克兰绝不会在其领土完整和主权上妥协。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在沙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但乌克兰没有参与，乌克兰绝不会屈服于俄罗斯的最后通牒。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渴望和平，希望冲突结束，但这应建立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的基础上。乌克兰期望美国、欧盟、土耳其等能够提供这些安全保障。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宣布，其陆军19军部队在该国西南部举行军事演习。在演习中，革命卫队发射多种导弹，成功摧毁了150公里范围内的预设目标。此外，革命卫队多种新型无人机亮相本次军演。据了解，这些无人机作战半径为10公里到100公里，大多为攻击型无人机和轰炸型无人机。本次军事演习是1月以来伊朗举行的大规模演习的一部分。伊朗军方在今年1月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将在未来2个月内在全国多地举行军事演习，以应对敌人的潜在威胁。据美国媒体2月18号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上个星期与商船相撞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杜鲁门号目前正停靠希腊港口进行紧急维修。美国海军正在继续评估这艘航母的受损程度。 二月十二号晚间，杜鲁门号在地中海地区埃及塞德港附近作业时，与商船贝西克塔斯 M 号相撞。目前，美国海军仍在调查这起事故的发生原因。报道称，在碰撞事件发生后，杜鲁门号可能被搁置多久，仍然有待观察。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没有部署其他航母，杜鲁门号接受紧急维修，可能对美军在当地的计划产生重大影响。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简称慕安会，16号闭幕。虽然今年会议的主题是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美国与欧洲国家围绕地区冲突和国际安全议题却产生了极大分歧。在欧洲媒体看来，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美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那么，在特朗普政府或将调整对欧政策，并试图通过强硬外交迅速结束乌克兰危机之时，乌克兰和欧洲应该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以往美国与欧洲国家通常会步调一致地对外宣扬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立场与主张，比如讨论对俄制裁、散布中国威胁论等。但是本届慕安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却出人意料地在民主、移民、关税等问题上猛烈抨击欧洲国家。尤其是谈到安全问题时，万斯直言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自身，而并非来自像俄罗斯这样的外部因素。此番言论震动西方社会。一南教授，美国这次为什么要将矛头对准自己的盟友呢？
慕尼黑会议它从1963年开始的，主要是跨大西洋，主要是北约内部这些成员，加上欧洲一些没参加北约的国家也有。那么主要讨论是跨大西洋的安全问题。2023年、2024年慕尼黑会议是西方制裁俄罗斯的高峰，围攻俄罗斯的同时攻击中国。那么今天这个局势的转换呢，很大一部分是什么呢？特朗普政权上台了，美国的政策做出重大调整。那么呢，这个重大调整包括就是对整个俄乌战争的态势和美国拿出的立即停火的方案，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会议上对欧盟的敲打，对整个的北约提出的美方的对解决俄乌冲突的设想和北约方面不应该抱有的这种幻想。我们可以想见，就是那些2023年、2024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志得意满、得意洋洋的那些人呢，今天都变得垂头丧气了。欧洲很多国家始料未及，都没有想到美国态度的巨大的变化。那么这是呢，今年慕尼黑会议的最大的看点，就美国对他的盟友和对他这场战争已经涉足两年多的坚决支持的乌克兰方面，他的态度的很大的调整，这是今年慕尼黑会议最大的看点。
为了回应美国在慕安会上关于俄乌问题的言论，以及可能将欧洲排除在俄乌和平谈判之外所引发的担忧，17号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下，欧洲多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乌克兰局势和欧洲集体安全等议题。目前参会各方最大分歧在于是否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对此，英国明确表态，如果达成持久和平协议，准备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和其他部队，而德国和西班牙则对派兵持反对态度。一南教授，欧洲如今为何在俄乌问题上显得如此焦虑和担忧呢？
这次的会议呢，我们可以想到整个欧盟、北约没有想到特朗普态度的如此的调整。特朗普也好，他的俄乌冲突的特使讲得非常的明确了，战争必须立即停下来，而且呢，里面的条件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乌克兰恢复2014年以前的边界是不可能的，这第一。第二，乌克兰加入北约，起码在可预见的将来数十年内不可能。第三，乌克兰想占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的领土作为交易也不太可能。特朗普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俄罗斯方面呢，他给俄罗斯方面提呢，俄罗斯占的乌东四州主权归乌克兰，但是呢，俄罗斯在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就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具有管理权， 而且呢，特朗普条件中还有个对俄罗斯方面诱惑非常大的条件，就是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实际上，制裁俄罗斯最深的就是美国。美国一解除，欧洲不愿解除，也就是名存实亡了。就这些协议来说，你不管对欧盟也好，对北约也好，或者对乌克兰也好，实际上相当于战败，相当于就两年多三年的全部的援乌的物资也好，军火也好，资金也好，相当于打了水漂一样。因为欧洲太想利用这场战争把俄罗斯整垮，让普京下台，甚至最好达成了俄罗斯四分五裂，这是欧洲最好的一个设想。所以说当美国软了以后，欧洲呢他们继续强硬，但是你看现在特朗普不想，特朗普认为做不到，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你们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再花多少钱再死多少人也做不到，所以现在必须得立即停下来。特朗普想，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达到3500亿美元了，怎么赚回来？美国财长已经到了基辅，跟基辅要签协议，拿乌克兰的稀土啊、钨矿啊、碘矿等等稀有金属的矿产资源来抵特朗普讲的3500亿美元投入的这个战争费用。特朗普说这样，我们这样才算不亏本，弄得整个欧盟，弄个泽连斯基，弄得乌克兰简直是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没想到美国做这样大的调整，整个把北约欧盟全闪了，是北约的成员也好，欧盟成员普遍感到惊愕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美国方面此前曾表示，在美国斡旋下的俄乌谈判将不会有欧洲国家和乌克兰的参与。不过或许是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美国的态度近日又出现了转变。1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如果美俄在沙特的谈判取得进展，乌克兰和欧洲国家都将被邀请参加真正的和谈。伊南教授，您认为欧洲有能力在俄乌问题上影响美国的决策吗？
美国政策做了些调整了，这种调整呢，也是特朗普这个个性，他的政策带有很大个性特点，就是要价要特别高，让对方还价，就是欧盟、欧洲也好，乌克兰也好，可以参加和谈，但现在没有说你们可以影响我的提出来的条件。你要改变美国的条件，你得拿出实力来。泽连斯基就不用说了，你说你有多大的自主权？你没有多少自主权。欧洲还有一些跟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但是现在欧洲问题是四分五裂。马克龙召集会议就想把欧洲团结起来，即使他把欧洲团结起来了，能给特朗普做一些有限的叫板，他也没有法更改这个局面。就跟我们一个人一样，你开车的把握在哪里？在于你能把车停下来，你就能掌握主导权。战争也是一样，我能发动战争，我还能停止战争，这是你的主导权。那么大多数人呢，能发动战争，但他不能停止战争。你看普京发动了一个特别军事行动，但现在超出俄罗斯的能力，他没有能力停止这个军事行动。那么美国现在呢，他有能力，美国也绝不是给事业做善事，因为美国的国家债务已经达到37万亿美元了，按照企业来说就是破产了，怎么把这钱收回来？这是特朗普的当务之急。为什么特朗普说今后不能再给乌克兰再投钱了，再支持泽连斯基打这场无底洞的战争了？因为没有钱了，所以必须得停止了。所以美国也不是给世界做善事，也不是给俄罗斯做善事，他要叫停这场战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财政枯竭，这是很大的问题。当然呢，也是要腾出一部分精力来呢，对付一个他心目中更大的对手，就是中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附加的考虑，最主要的考虑，美国先要止血。我不管下一场架在什么地方打，我现在流血太多，不能让乌克兰呢再继续的投入。所以欧洲可以做些小的调整，但他做大的不行。你要做大调整也可以，就是特朗普说我不干了，如果欧洲有这样子说，我们单独支持泽连斯基把仗打去，欧洲如果有这个底气，欧洲就能改变谈判的进程。现在问题是欧洲没有这个底气，离开了美国的支持，光靠欧盟支持，就北约内部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绑在一起支持都不行，这是整个北约最大的悲哀之地。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